欢迎收听这期的《黑水怪谈》，我是主持人艾文。
大家好，我是雷老板。
还有我们的国产驱魔人老罗。
大家好，我是卖米的老罗。
咱们上一集说到这个小雷的老丈人，年轻时候
听爷爷说，
听他
爷爷，
我操，听他爷爷说的，他师爷爷的师兄的事儿。录完之后吧，老罗跟那雷子俩人就是说不约而同的想到很多以前他们小时候好像也听说过这种瞬间转移的这个故事。
对对对，
是不是？
我小的时候我住在庆王府嘛，然后我们那个后院有一个就是炸油条的，叫旭子，我们那叫旭子哥。那时候他20多岁，有一天他就是我们那时候大家说从院里出去给买点什么副食什么的，他顺路也会问我们，就问我妈说，阿姨您要带点什么带点什么吗？就跟现在说出去代购似的，就其实去副食店。结果这人走了之后到下午没回来，一般我们觉得20分钟就回来了，然后结果过了1个多小时，2小时差不多，就接着一电话，就这哥们儿已经在右安门那个方向了。那个时候也没自行车，而且也不可能打车，他就打电话回来，
还挺远的。这
对，打到因为我们部队大院，打到传达室嘛，就说我怎么了，我怎么在这儿？他完全不知道，就是他可能迷迷瞪瞪的，说有点困了，比如坐哪一休息。我不知道，就是待会儿那个小雷讲的故事是不是这样？就是你会在某一个时间点突然就困了休息，等你再醒过来，已经完全不在你一开始了，而且那时候也没有那什么恶搞的那种节目组弄这事儿吧，就是他已经
对
出现在20公里。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我小时候，我因为岁数比较大，我小的时候，那北京城20公里就基本上就快进河北省
了，
已经。
对对对。
他就在那儿转，然后迷迷瞪瞪说：“那个妈，我怎么在这儿啊？什么？我们全院都慌了，全都惊了。”
对对对。
最后他那天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院所有上点岁数的人，表情都特别凝重。后来就是好像晚上要串门，让我们所有小孩都在家里边，对，也可能我们见证了一个就是长跑选手的诞生啊，但是太吓人了。这个
就我一哥们儿，他有点大舌头，然后呢姓毛，叫毛子，毛子真是毛子。然后呢他跟我说一个就是特牛逼，他说有一次他跟一哥们儿喝酒，当然没多喝，就不像是这个咱们今天这个大酒局，就是小酌那种啊，吃完饭顺便那个一人一小杯，然后
漱漱口，
漱漱口，对，就是这一回事。在哪儿？在春树馆，就是管门河边上春树馆那边鸭子桥，鸭子桥。喝完酒呢，他回家步行也就10分钟，就往里边走一条街，一拐弯就到了，就很简单，10分钟就溜达回家了。就这么短的距离，他走着一半的时候他懵了，等他醒了的时候，他从鸭子桥走到已经西便门了，虽然没有你那20公里那么远，但是也要5、6、7站地呢，好像就中间还隔一个广安门桥，还得钻一桥洞才能走过去呢，然后穿走深圳大厦那边，然后已经走到西面门那边了。
他是用什么交通工具？
就是走着，因为他饭馆离家也特别近，就是溜达的回家了。就跟距离有点多远啊，就是从你们家到那个看电影那地儿，你老就那么远的距离，其实没多远，出门一拐弯就到了，那么距离。就他就说，他说我就走着半截我就懵了，等醒过来的时候，就是你低血糖，你经历过吗？低血糖就是眼睛会花，就是那样。他当时就有这种感觉，等清醒的时候，他就扶一东西扶着，
你扶着发现是在家里写的台，你扶回去了，
然后给扶到西便门去了。他一睁眼就是西便门，已经到，就快到真武庙那边了，就是到那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经快到那边了。你马上再往前走一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了。
不是这个
广电总局了，
这是你朋友的一个，
对，他在跟我说的
毛子，
毛子
老哥，毛子老哥的故事。你说是那个炸油条的旭子，
旭子都是紫味儿了。
我这个，哎，我是没有这经历啊，但我说一下，就是我开车有时候会。
我睡着了吗？开车，我原来睡着过开车
了。我有时候开车，你知道吗？就是开始，我会突然有一个脑子里有一个反应啊，就是说，哎，我为什么会现在在这儿？
哎，
我为什么
我也有，
我为什么会在开车？
对对对，
我为什么在走这条路上？
对对对，
我到底要去哪儿？我当然我知道我要去哪儿，
对，
但是我脑子
这种感觉，这种感觉
得有1到2秒钟
反应一下。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也有这种感觉，
你有吗？
我大概能解释一下你这什么，我特别科学的解释，就是其实你是一个游戏中的角色，在那一瞬间
掉线了，
就是真正操作你的灵魂的那个人 loading 了， 就是今天这趟车可能开得不顺，它重新 loading 了，然后你崩上去重新被操作了，经常经历。就是有时候无论是在飞机上、火车上，或者我骑车骑着骑着，突然一瞬间就感觉自己 loading 结束了，那个画面的清晰度一下蹦放大了，很可能也是某种应激反应，就一瞬间忘了你之前做这件事那个惯性的那个目的，那个逻辑轴断了。
对，
但是给你点时间，你慢慢能
缓过
来。
对，
这个也有可能是你过度疲惫。很多电影我特别喜欢看的那种类型片都是这样的，就实际上在你关注的世界里面非常短，在别人的世界里面特别特别的长。
嗯，
而且你知道咱们今儿就老出事故跟这有关系，你知道就是那个时候你看很多时间穿越的电影就说嘛，你有些东西有些禁区你是不能碰的。
嗯，
就跟我那时候跟你说我们想聊跟梦境有关的东西似的，你离那个越近越危险，他会来阻止你。
我跟你说刚才碰掉这个设备的人其实是我自己。他帮我碰了一下，他回来之后赶紧不要录了，给我推了一下。时间这个东西好像十年二十年很长似的，但是我现在经常能够回想到就十年之前我就是出现在某一个地方，或者在我十年前的那个家里边，我当时那天特别精确啊，
嗯，
能精确到当天年下午我在干什么。
嗯，有，
我特别能精确，我就觉得怎么突然觉得我倒回头看十年前那一天怎么好像离我如此之近一样。
对，
哎，你觉不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咱们一直被媒体或者说这种什么 content 之类去引导，电影、音乐什么，咱们都觉得时间是个轴。
对，
但如果它是个球，你想过吗？你看今天我特别厉害吧，我突然脑洞就开了，就是我经常会出现你刚才说的这种场景，我在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某一个细节某一杯咖啡的味道，但我想不起当时的我是什么样子，我就瞬间就像扮演那个人似的，就周围我都很清晰，但我不记得那时候我是什么样了。很有可能时间并不是一个轴，就是我们此时此刻就是当时的彼时彼刻，我们一直在一个原点，只是周围的环境一直在变，所以我们没有过去的自己，只有过去的环境，我们还是我们原来那个样子。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断电，有时候会过度的清晰过去那些细节，因为从来就没有在那个时间点上的你，就都是我们这几个人。真的有可能，就你说的这个情况我出现过很多次，然后我当时那个记忆之清晰令人发指，就是我都能记住那个时候我拿着一杯可乐，可乐上的那个纹理，但是我想不起来那个时候我是什么样子。
嗯，
完全想不起来，所以我必须有那个时候我的照片来看，但我有时候觉得那个照片里的我特别假，但周围的人都栩栩如生的。好，所以请大家就说到
这期节目还能继续录吗？
军训吧，
不是卖米吗？这个时候你需要什么？
你一会儿该看看军训的时候在哪个地方能卖把米卖出去。
不是，这今天应该买米的是我，我买米，来军训吧，
开始吧，军训吧，
开始今天那个下半场。
对，正想这个就是找军训时候的事儿呢，就给我送上门来了。这故事
来，
但是我觉得这故事有点夸张，是这样的。
夸张的话，一会儿让你买米，
专门给大学生啊、高中生。军训的一个专用场地，
我记得我那年军训是去南口正经的一部队。
我初中的时候，去过正经的部队，去那个什么，
给我们他妈快打死了！
我操，说这么狠呢？
对，
然后呢？
都打男生都被打了一遍。
为什么打？打孩子？
二十年前了，我军训，
是那个什么上外事的时候军训吗？
对，
哦，你们本来也想打架，我觉得你们
不是，赶紧先聊一下，
接着说吧。说当天呀。他们就是学校大巴，然后到了那儿以后下车整队整理，然后呢因为那一个营特别大，有别的学校的也在那儿军训，就是第一个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住的问题呢，那边有营房都是盖的楼，就当时呢就是说那个老师就指了一下，说那个咱们就分配到那边那楼，但是那楼封着呢，一会儿教官会带着咱们领着咱们去那边的那个楼，然后咱们去就跟办理入住似的，咱把行李啊放下什么的，然后呢他们就往这个故事是一女孩跟我讲的啊，是个女孩，她往那边一看，那楼呢就这有几个楼都已经住满了，就别的学校的人家学生，他们就看见这楼特牛逼的是什么呀，那楼门口拿封条给封上了，但其实这也不怎么奇怪，只是能引起他的注意，就是因为这个楼可能是人家平时的时候就是没有不接待学生军训的时候，这楼可能没用，就是给人就给封上，有挂着封条，因为他们就是排队走过去，教官走过去了以后也是把那个封条先给扯了，然后拿着钥匙开门，然后推开门就是楼道左右就都是宿舍了，往里走呢，他们这个当时的这四个女孩呢是最后等于呢进来八个， 一号宿舍，然后八个二号宿舍，八个三号宿舍，八个四号宿舍，安排到他们的时候就剩四个人了，顶到头的最后一间房间，顶到头的最后一间房间就剩四个人了。就剩四个人的时候呢，然后那个教官就直接就没跟着他们，就直接就指了一下，说你们就最后这间吧，然后你们最后一间，然后那个把屋里啊，就是然后就在楼道里边喊了一句，说那个一半人在屋里打扫卫生，一半人去领这个那个被子和那个军训的衣服，就是迷彩服去领这个。然后呢，那四个女孩呢就走，就去那儿开开门，开开门的一瞬间，这四个女孩愣了一下。就瞬间愣了一下，为什么这个房间跟别的房间不一样？因为他们是排到最后的嘛，他们都看了别人的那个房间了，打开以后就是一层薄薄的一层土，就屋里边架子都是土，然后好多就开始要领毛巾啊什么就去擦这些东西。他们那个打开门以后不是土，打开了以后就是有吃的，然后还有好多用的东西都在那摆着呢，然后也没什么土，像是擦过，就是但是零零散散搁了好多东西。我操，一愣，
那不得就是人用过的？
对，就是用过的。但是说，怎么回事？你不是就是封着的吗？啊，怎么就是愣了一下？但是又没那什么，但是他们就是四个，四个呢，人家都是四个人去领东西，四个人因为四个人抱着那些东西挺多的，说要不是咱们就四个，然后咱们先去领那些东西吧，什么把衣服领回来，然后把那毛巾什么的乱七八糟都给领回来，他们就去领东西去了。马上第一件怪事就要出现了，他们领回来的时候，就是还是走到这个房间的时候，就那个就是说，他前面的女孩一开门就愣那儿了，就是这个房间跟别的房间一样，都是一层薄薄的土，没东西，什么东西都没有。哎，操，这他妈怎么回事？说给有人给他收了，可是一摸那桌子那儿都是一层土。操，说当然那时候也都兴奋，而且那边已经开始人已经开始那什么了，就没多想，然后他们就直接就开始扫了，说那没准就是人收了，就无所谓这种事情。两个，然后第二件怪事开发诞生了啊，两个女孩就屋里有两个暖瓶去打水去，人家那个别的宿舍就已经开始去打水去了，他们就拎着两个暖瓶空的啊，只有滴了起来就滴了光光那种空的，就拎着一边聊一边聊天一边走一边聊天一边走，快走到水房的时候，他觉得他们这壶怎么越来越沉啊，就特别沉特别沉，走到那个要打水的时候一打开，我操，一看这壶里边是满的。然后特神奇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这个我听了都特别莫名其妙，哪都不挨着哪，他一倒出来整整一暖瓶的啤酒，一暖瓶的啤酒，砸着沫儿啤酒，一暖瓶啤酒。他跟我说
这是那个一起哈啤那广告，
我操，
这军训也是一起哈啤啊，
咱们这期不卖米是卖啤酒，
卖啤酒，
就着米喝啤酒，我这
哈啤扎得好，
继续人家讲，
真的。然后呢，就已经两个字特别奇妙的事了，就整整倒了一壶啤酒，倒一壶啤酒
那就喝了吧。
女孩上高中
了，刚尖没停嘛，
没停就拎着暖瓶走，拎着暖瓶走就走着半截的时候，她觉得怎么暖壶他妈越来越沉呀、啊！我操，
她军训完没把暖瓶带回家去？
没有，我操，一次元空间我觉得是。然后就整整就倒了一暖瓶，倒完暖瓶以后就傻了。但是这个事儿结束就是把就是接了一壶开水就回去了。回去这是第二件让他们特别莫名其妙的事儿。第三件事就已经不是入住当天了，就在军营里边已经军训了好几天了。军营好几天呢，是有一个这么样的，就是每个排每个队都要有一个值班生。值班生是干嘛的？就是军训这个教官吹第一声哨的时候，就尤其是快到这个中午的时候，吹第一声哨的时候是值班生先出来。值班生出来干嘛？去给大家上食堂准备碗筷，准备这些东西去。先准备。吹第二声哨，所有人出来出门集合。这个是在发生什么？就是上午军训完了，比如跑步练军姿打军体拳完了以后，会回到屋休息一段时间。在休息的过程中，然后教官看着点啊，快别快到十二点了，先吹第一声哨，走一批人，再吹第二批哨，再组织大家一块去，是这么一个背景。他说那他们四个人住的最后一间房子嘛，这几天都没什么事啊， 中那个上午训练回来完事儿了，回来了，然后他们就在屋里边躺着，躺着的时候我操，说那这孩子这姑娘说我坚持不住了，说太饿了，说我坚持不了那什么了，说要不咱今儿偷着，反正咱也是四个，咱偷着就别吃饭去了，就把零食拿出来了，把零食拿出来，面包什么的，肠什么的，还有水什么的，就是从家里给带的，偷偷给拿出来了。拿出来以后呢，这吃，吃着呢，就听见吹笛声哨了，噗噗吹笛声哨了。然后值班的那个女生就跟我讲故事，这个女生跟我说，她说当时我太懒了，我操，我真不想去，太累了。而且我这正吃着呢，火腿肠正吃着，面包正吃着呢，我真不想去。然后呢，没有很快几分钟了，第二声哨响了。第二声哨一响的时候，他也后悔了，他你想你不去的话，你上那边食堂那边教官肯定会点名的，你不去军训，虽然女生稍微好说话一点，但是也不能太好说话了，说我操，还是去吧，咱四个赶紧去吧，别他妈回头肯定说咱们。然后四个人就一块出去了，出去了以后呢，一边走一边看，就是旁边那个门是上面有一个小窗户的，您看屋里都没人了，说我操，说他妈肯定他妈都已经出去了，赶紧快一点吧，就跑起来了，从楼道的这一头一直叭叭叭叭叭叭跑到快门口的时候，就听后边有一个教官吹哨，使劲猛吹了一下，说你干嘛去，就喊了一声，给他四个姑娘吓坏了，一回头说教官不是吹哨了吗，吹什么哨，我没吹哨了，还说我们听见吹哨了，吹了两哨啊，什么吹哨，说根本没吹哨，赶紧回去。然后呢他们就当时吓愣了，说听错了还是怎么着，然后他们就往回走，说可能就真是没准听错了。他们在往回走的时候看见每个屋都有人，每个屋都有人，每个屋都人，这是有四个人见证的，四个人见证的。然后他就往
我觉得这四个姑娘挺迷糊的。
然后这个他们就往回跑，跑的就是走啊。然后教官就开始往外走，教官就开始准备在门口点名吹哨了啊。他们往回走的时候，就这个女孩，就是他们第一个那个女孩，就一开门往回去的时候，她刚一开门，她愣了一下。他们四个人就直接撞在一块儿，就怎么不进去啊？你猜那女孩你看见了什么？
啊？
你猜看见了什么？
什么呀？
那个女孩站在那儿就愣了，说你们看这房子，这屋，是不是咱们当天第一天到的时候的那堆吃的呀？
所以他们现在应该赶紧把杯子掏出来，因为过一会儿水壶里就有啤酒。
一起哈皮，
我操！
时间突然错乱了，
错乱了。
我跟你说，这姑娘现在还没回来呢。
她，
我跟你说，她用手机给你发，她现在还在那儿呢。
我跟你说，她跟我的原话是说的，她说我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儿呢，这是在微信上跟我说的。她说我有这种感觉。她说你知道什么吗？她说她在什么情况下对这件事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觉悟吗？她看完了彗星来的那一夜。
哦，不是，我觉得她这是死亡游轮。
是吗？死亡游轮也行，也差不多是这一个意思。
对，他是死亡游轮，
他那几个小伙伴的感受跟他是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他们四个人呢，又不是一个人呢，
等于这四个姐们就没回，现在还军训呢。
也没准儿，
都现在都你说得练能练多瘦了。
这信息是大概前年的事了吧？
他不是前年的事，他当年就上班了，人家当年上军训的事，好多
事。不是，你回你看看日期吧。
哦，
那日期是2012年，
是吗？
你看之前记得买米，
嗯，还得买啤酒。
这个有点意思，
有点
瘆得慌。怪谈不一定只有鬼怪，
对
对
吧？
有很多这个怪奇的事情嘛。这个听起来还挺科学的，这种东西，就是这个和那个妙峰山的有点像。就你踏入了某一个领域，
空间怎么
一瞬间就倒了一下。但如果他自己一个人那么想，我是能理解的。
他是四个人。
对，因为你知道一开始我怎么想吗？我想就是几个小战士偷偷摸摸把门封上吧，然后自己在里面一起哈皮，然后就连推门进来一看，我靠，没收好呢。然后等姑娘走了，你们赶紧出去，然后哇，小战士赶紧弄。然后我靠，最后一个战士，我操，啤酒忘了拿了，还在那水桶里呢。然后几个小姑娘，结果要是四个人都这样，这就有点奇
怪。可是那个桶拎起来的是空的，因为是滴了空的。
他们为什么听见吹哨？是那帮小战士想把他们先支出去，把啤酒拿走。
就是小战士和啤酒不得不说的故事，其实到最后就是 但这个四个人都有这个感受，这有点
四个人同时是有见证的。他说三代唯一遗憾的就是这几个伙伴因为时间太长联系不上，
吓我一跳的，非常遗憾是那姐儿再也不在了，我
联系不上了，因为那个他是高中时候的，等三代就可能就是失联了已经。
哎，他这他妈太像史蒂芬金的那些剧本了，
对啊，
长大之后重新几个人又重新聚在一起。
哎，其实小雷可能你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但是因为你在他的那个厂里边，所以你还是
这样，大脑处理器已经处理不了你了，大家说的话了已经，
他救了你，所以你跟我们依然是平辈儿的
啊。这有点像我已经死了，我是我哥哥，我到底是谁？
下回你们这节目我不参加了，行？我怎么每次最后都聊成这样了？
还是让他们聚到一起吧，这么多年没联系了，
我回头见一见。
重要是要一起哈皮嘛？
对，我操！到底收你收没收钱呀？不对，这是我自己说出来的。我收没收钱呀？我操！我可没说哈啤啊，我只说啤酒，同里有啤酒，
哈啤
还是你说的？
你是咱们，就是有人投广告我们这事儿。但是这个军营军训的鬼故事一直都挺多的，但是我觉得与时俱进了哈。现在聊的鬼故事听着好像都跟美剧里边的情节一样，当年就是什么大仙啊，什么血淋淋什么之类的哈。因为军队可能据说军队驻地。都是那种煞气比较重的地方，
对
对，所谓战略要地，你说那些平地儿，就是让解放军的这个叔叔们的这个阳气震一震。
还有一个就是学校，好多小学，我听说过好多小学就原路坟地。
嗯，
北京的原来那个铁七小就是坟地，二环出去以后，
好多地
儿，三里河那边，
对，
然后太阳宫这边有好几个小学，过去就是坟地，然后就在这建小学。
听这名儿，后来改成了叫太阳宫嘛，
嗯，
多洋啊！我操，
对。
我觉得我现在还陷在那个刚才那个小姑娘进门的那个情节呢。我觉得
这挺有意思的，我要用这个故事。
你要用它干嘛
啊？
招摇引字去。
我警告你一下，你可能要写这个故事，然后5年之后你还是这个样子，一直在写这个故事，因为你也拽到了那个小螺旋里边，就那个螺旋就一直转不出来。
因为那个螺旋是这样，它只有拉进一个人，它才能解脱出来，是吗？
我操，
就是那个场景啊，就是你进去的人可能就是军训哈皮，然后小雷进去之后呢，就在里边不停的，爬楼，他上下楼爬楼，穿着他这个骑行服，找他的这个摩托车。
我为什么要在楼里？
他把我拉进去，我就在里边不停的去记录这个故事。
可能催眠了那种感觉，因为有那种被动性催眠嘛，有些人不有这种症候嘛，就是有时候看一个门一看光线正好合适，然后这个门把手也合适，这时候一声猫叫他就应声而倒，
四个人一块被催眠了，
就是。
可是没有理由啊，那啤酒怎么说的呀这。
但我觉得这种故事我真的特别喜欢，因为它比那种神鬼的听着更。
我觉得他那个啤酒的那个事儿啊，可能就是小姑娘没劲儿。一开始还能滴了几来，越滴越沉，越滴越沉。
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一个人应该能分辨出这个桶是空的还是沉的。
他岁数小吗？
一
高一
一暖瓶呢，小孩的拎一暖瓶可不像大人。
但是这样的，只要是哈尔滨啤酒，就是怎么拎都很轻，
都很轻。
对，
真的没收钱吗？
对不起啊，把怪谈真的变成笑谈了。对不起，
我觉得这期挺有意思，这个东西吧，就是。就得跟大家幽默的这个聊着，
对对对，
咱这期复盘一下吧。咱们这期一看一上来，其实是咱们聊了一下咱们之前私下里跟大家说的这个是什么事儿来，我都有点忘了。被那个
就是他那个我的毛子的，
你的毛
子，
他的絮子，
对，
瞬间移动的故事。我突然发现这两个事其实
可以
好像都有点关联，
对对对，
都是。自己可能没有什么，自己没有做出任何主动性的这种怪异的举动，但是周遭的环境，周遭的环境跟时间发生问题了。
对，
就是时间的流转和空间的流转比例是错的。
对，
对吧？就时间突然出现了问题，就往回倒，但是这个时候人的脑子还在正常工作，所以他接受不了这个事情，就信息量可能突然太大了一下。
对对对对。
就有点像咱们玩那种沙盘游戏里边的那些小人儿，乐高小人儿是吧？你本来给他摆的是这个场景里边，然后你还在给孩子讲这个故事，然后突然你又给他提了起来了，给他放到另外一边，你又开始讲这个小人在这个场景里发生的故事，但小人觉得有点懵。
对，对，从小人的
视角里想，
你不已经告诉我我是什么什么，我是一个我
小骑士，
对吧？我要去
打
怪兽，
打怪兽，
然后你突然就把我
搁丛林当特种部队了，我又变成
啊，
所以我们可能是别人的某个宇宙。就是我一直觉得有人在操作我们，就是无论我们怎么努力怎么着，就是有人在操作
的。对，你说这儿的话，我还很小的时候啊，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坚信了，就是这人的一生已经是被画好的一个轨迹了。
对，
就是你也许能做出任何选择，比如下一秒我本来应该是站起来走出去，但不，我就要躺在这儿，那我就现在就躺在这儿。我看似我好像做了一个我原本意识中的另外一种选择，但其实我的另外这种选择也是在已经被这个时间轨迹或者说这个
我有点平行宇宙，就是当一个人面临一个选择的时候就诞生了一个平行宇宙，是这意思？
不是，就你所有的选择
都是已经固定死了，
对，
都已经选好了，
对，
只是你在继续演这些事情。
我那时候不是在 Steam 上买了一个 RPG 的那个 Maker 吗？就是这意思，就是你可以操纵人生，就是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它的对话后面东西都是已经选定的。那么对于那个角色来说，你跟他的感情是什么？就是他要不断的加鞭策自己，让自己更开心的接受每一个你为他做出的选择。所以实际上你决定不了什么事儿，所以这跟我们以后要聊的话题是有关的，就你还是开心点吧。因为这些事儿其实我们它并不是上天注定的，它是冥冥之中，就是它不是一种结果，但是这条动线是已经被安排好了。
好吧，
嗯，
既然上天已经注定了，那我们只能一起哈皮了。
对，
还有米，
对，
还有米，
对，一定要找这两个赞助商。
就是、以后我来那个黑水怪谈，
哎呦，
我活活把这个节目做成一个电商，
对对，
电商的 content 多棒！
我操，怪谈要有收入了，
好吧。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有关这个相关话题，咱们留在下一期再跟大家分享，
嗯，
好吧？我们这期就到这里，拜拜，
拜拜。
我跟你说，我操！我们那，我跟你说，我他妈，你们军训没挨过揍吗？
没，我们教官都挺好的。
我是北航的大哥，国防科工委。
不是大哥，您都那会儿您都这个这成人了。
不是干嘛要打呀？不是我们有部队番号，是
不
初中。
我不是，我是高一入学，然后我们当时那个就是拉到南口的一个什么部队，不对，就是。不是像现在咱们看那些大院那种部队，是真正的那种部队，然后就条件很艰苦，住的都是平房，你知道吗？我印象错。
我跟你说，你得逼掉，那就是万岁军啊，野战军啊。
什么叫万岁军？
当年就是特牛逼的一部分啊，嗯，就当年那什么一野四野吧，
野战军，他是四野，
四野、啊、
野战军。
那说那个厕所都爬蛆，你知道吧？就是
蛆算什么呀，大哥？
我见过爬的跟一球似的。我们开始看
爬成一球干嘛呀？
我也不知道，就是
抱团蛆的。
我们那往那一看，我操，那怎么有一球啊？仔细看是一坨圆圆的蛆。就是
野战军的时候，那个我们初中我八中训练军训，八中训了整整一个半月，然后高中训了一个月，然后我去北航每年，当然的体罚、啊、那种心理压力比打就是怼一脚站军姿，你知道吗？站不
对，
拿腰带，
对，
啪打肩膀照着腰，这千万别播啊！
不是问题，你就
我们死人了。我们初三那年，升高中那年，我们八中的一个女学生。
初三你不是北航吗？怎么？
咱不是聊的中学吗？你不是中学高，我们初三那年军训一次，然后高一连着军训一次，大学我们四年军训了三次。
那你觉得哪次最厉害？
大学。
那怎么死啊？怎么？
就是他接受不了心理压力，就是学生就老师就说你这个为什么做不了？你必须能做到，就在太阳底下晒着，让学生硬晒，然后那女的晕，啪摔倒了，就是他其实是休克。但是他是直接往前倒，而且当时所有的人都已经是那种
他脑子充血了，然后一摔，
当时所有人都已经迷瞪了，然后那女的砰摔倒，这颅内出血直接就死了，在军营就死了。
什么多大岁？不是，那是
十八岁啊，大一啊、哦，北航的女学生，而且那个女的是贵州省长的什么什么样的人？然后紧接着你知道吗？当时我们那支部队
那就炸了，
师长来了，当天晚上来了，那天晚上你知道干什么吗？取消下午晚上夜里紧急集合，所有都取消掉，然后晚上给我们吃猪肉炖粉条，就是学生不许说话也不许讨论这件事，就是说他已经被运回学校了，然后我指导员叫着我是我们那个班长嘛，叫着我们说谁不说那学生已经过了，你们现在赶紧统计个名单，班里谁 有那个你们知道有什么病，或者说心情不行，赶紧。
我有一个，
我一直有，我是宣传委员，我是出版报的。
我大学军训的时候赶上一件什么事儿啊？大学军训赶上一件什么事儿？我都已经睡觉了，叭，那个排长就进来了，直接进来了，一看就喝酒了，一看旁边还跟着一个小战士，就在屋里边说：“我跟你们讲啊，你们现在给我想一个什么？”想你们，
想个汉子，我也没事，我
想
的
是
对啊，我操，我觉得我
想的不瑞吗？
这么像甲方说的话呀？
说让你讲，你们学校，你们认识姑娘里边哪个玩的比较开放一点，比较开一点？现在给我想，我几分钟之后就要。
哪年大哥？那是哪年？
2006年，我2006届的嘛，2006年10月份，然后就说我现在就要电话。
要给人打个电话，
然后
那不就完了？这是
我们跟教官说，
电话都收起来了。
对，
我们跟教官说，我们说您容许我们，因为我们大一，我们最近刚认识，我们就是
大一刚认识，
大一啊，就是刚入学的时候，
是
互相都不熟。
关了，后边应该没有。